林肯访印会见达赖喇嘛代表。美国担忧中国在新疆新建导弹发射井。谢尔曼结束访华，天津会谈后美中关系走向何方？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嘉宾探讨谢尔曼访华之后美中关系会如何发展。美国之音记者也会带来中国考虑引进新冠疫苗加强针的深度报道。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防部和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对中国的核力量增加表示了新的担忧。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新疆东部哈密附近建造有110个导弹发射井的阵地。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战略司令部星期二在推特上转发了纽约时报关于最新的中国发射井的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世界面临在隐蔽之中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在七月初表示，中国的核建设令人担忧，并表示北京似乎偏离了数十年来以最低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核战略。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风险。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早上在新德里短暂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藏人行政中央代表中群欧珠。上任之后首次出访印度的布林肯星期三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会晤之后举行了记者会。布林肯邀请苏杰生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参加由美方主办的美印2+2安全会谈。针对中国批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反华同盟，布林肯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不是军事联盟，其目的只是促进合作以应对地区挑战。
What the Quad is not is a military alliance. It is not that. Its purpose is, again, just to advance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challenges while reinforcing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values that we believe together underpin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of course, we're doing that as well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with ASEAN and other like-minded partner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结束访华，呼吁中国超越分歧。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出访亚洲，表示寻求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两国在区域安全、人权、贸易等议题上的分歧明显，而在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方面又具有共同的关切。如何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天津会谈之后，美中关系走向何方？今天我们请到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外交与战略事务硕士学程主任叶耀元教授，还有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叶教授，我们看到这个谢尔曼访华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从一开始这个美国国务院他最早公布的消息中，谢尔曼访问亚洲这个行程中呢是不包括中国的。那当时也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说是认为美中双方可能是无法在这个选址啊还有这个会晤人员的安排上达成共识。那也有报道说呢，说当时谢尔曼曾经是要求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依照这个对等的原则来会见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但是中国呢确实只是愿意派出这个副部长谢峰来接待。那么美国当时也是因此暂时终止了访问计划，但是我们看到最终这个谢尔曼访华还是成行了。那么进行会谈的地点呢不是北京而是天津。那谢尔曼这个会面的人物是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谢峰，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那您认为这个中方有没有降低规格接待谢尔曼？这个双方这个谢尔曼访华之所以一波三折，是因为什么？
好，是的，卡拉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首先，这个一波三折主要的原因，我不认为当然是单纯的疫情的使然了。毕竟现阶段来讲，美国在一个疫苗的普及率的条件之下，事实上是积极的寻求跟其他的盟友或跟其他的国家进行正常的一个外交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这跟疫情没有关系。但是很大一个可能是说，今天 美国谢尔曼丢出了这个球，说他愿意去访问中国，可是中国有没有能力，或中国有没有思考过他要怎么接这颗球，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访问会一波三折，因为中方一直没有办法可以确认说他到底应该在这样的一个会晤上面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是去讨论什么样的议题。那当然最后我们之后也会去讨论说他们彼此之间所讨论的一个内容，但是至少在安排会晤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说，我严格来说应该是中方没有一定的自信可以去接待谢尔曼这一次的访华的一个行程。那至于中方到底有没有降低规格呢，我觉得当然这个规格上面，尤其是不在北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会晤，某种程度是有点边缘化的这次谢尔曼访中的一个议题。那但是如果我们从他们实质上谈话的内容去做判断的话，中方是想要大幅度的把这个议题冷处理的方式来去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带过，所以某种程度是的确有点降低规格的一个态势。
也有很多分析认为，这次的这个谢尔曼访华的一波三折也反映出来美中在高层的这种沟通的渠道上是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次也是无独有偶吧，确实我们看到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中在高层的这个沟通渠道上一直是有一些问题，像是关键的时候找不到人哈，不知道应该找谁来对接啊，或者说没有办法获得这种对等的安排。那像金融时报前段时间就报道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曾经三次的提出要跟中共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对话，但是都被中国拒绝了。另外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哈，据报道也是没有能够跟中国对等层级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对话。但是中国方面是说这个美国在制造僵局。所以叶教授，您觉得美中之间目前的这种高层的沟通渠道的不畅通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讯息都一直在流通，但是现阶段来讲我个人会认为大部分的责任可能还是中方要去背负，因为中方在碰触这些议题上面，他认为当他没有在十足的把握去主导这样的议题的一个走向的时候，他会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沟通的一个管道。但是从美方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也某种程度的反映出美国的外交体系跟中国的外交体系做比较的一个条件之下，美国的外交体系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它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一个事项，它都已经研究，它就已经有一套 SOP 可以正常的进行发挥。但是中国的外交体系却必须要把它完全包装好，在一个已经包装好的一个条件之下，他才愿意去进行这样的会晤。这就是为什么双方之间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他们在彼此沟通上面常常会产生一些误差。
是我们看到这次谢尔曼访华呢，也可以说是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之后的第一次的这个高层的会面。但是我们看到中方的态度呢依然是非常的强硬啊，首先是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纠错清单，并且呢这个谢峰也是将双边关系的僵局来归咎为说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假想敌。那王毅呢也说要给美国补课。那么在美国方面呢，在谢尔曼访华之后，这个会见了谢峰和王毅之后呢，美国国务院表示说谢尔曼是强调了美国欢迎两国之间激烈的竞争，而为此呢美国也打算继续加强自身的竞争之手，但是不寻求与中国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双方的这个表态可能还是有一些的不同啊，您如何评价这个谢尔曼访华之后双方的表态？
其实严格来说，这一次谢尔曼访华彼此之间还是在一个不同的频道上面进行对话，也就是中方所提出来的这些议题，美国没有给他正面的回应，而美国也强调他对中的一个策略基本上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都没有的改变，也就是他透过一个激烈的竞争，然后与中国在这个世界霸权角逐的一个平台之下，想办法去对于中国崛起这件事情采取一定程度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处理并不代表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或者是美国已经透露出意愿，他要跟中国进行一个100%全面的冲突，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完全的 decoupling 的一个冷战的一个条件。所以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你刚刚讲的中方的态度跟美方的态度这样相对比之下，其实美国没有在回应中国，那中国也没有在回应美国所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我觉得就成果来说，至少 双方是把该说的话都在透过这次的平台，透过这次的会晤给讲出来的。但是是否对方都理解到两边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冲突的一个可能性降低，或甚至是把双方之间的关系修补好，现阶段来讲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美中双方在官方渠道所刻意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来看，似乎中国方面更多的在强调分歧，美国这边更多的在强调说我们要跨过分歧来合作。于是就有分析人士说，似乎在目前这个美国是比中国要更迫切的希望能够合作的。您认同这样的？您觉得这符合现在美中之间态势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吗？
严格来说，其实拜登政府已经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也就是从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该竞争的地方他们就应该继续的竞争，但在该可以合作的地方他们也愿意彼此的合作。可是中国现在的态度是因为美国采取跟中国竞争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认为什么事情都是竞争，而且他对于美国所透露出来不管是良性甚至是恶性的任何的讯息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对中国有恶意图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美国其实一直想要伸出一定程度的橄榄枝，不能说美国会因为伸出了橄榄枝就放弃对中国继续抗衡的一个态势。但是美国是希望说至少在某些特定的议题，尤其是拜登政府所倡导的议题，像是环境保护、全球暖化以及国际安全这样的议题下面，美国跟中国是否可以在高层上面采取一定程度开放的一个渠道，再让彼此进行一样的对话。但是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是比较失望的是，中方其实大幅度的还是拒绝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个比较非战狼外交的方式来跟美国进行接触。
是我们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竞争呢，可能贸易就是这个分歧比较大的一个方面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前总统特朗普时期，这个特朗普时期就是发动了这个对华的贸易战啊。那么正好在今天周三呢，特朗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是在纽约时报撰文，那在他在文章中呢就批评了这个刚刚在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这个修正案2021贸易法。那么他说这个修正案呢会削减疫情所需的医疗用品的关税，而且呢他批评说这个法案重新批准所谓的综合关税法案，降低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关税，并且呢修改美国的现行法律，让这个美国法律更难以打击外国竞争者的掠夺性的贸易行为。那么莱特希泽在这个文章中呢也说这个综合关税法案会破坏2018年特朗普总统拿来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一个条款。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曾经是凭借被称为这个301条款关税的豁免计划，是试图这个帮助美国的企业来摆脱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并且是说将工作机会要带回美国。我们再看到这个拜登政府啊，这个拜登从今年上任以来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非常大的动作。那么您认为现在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是继续延续特朗普时期的一个政策，还是逐步在放松对华的贸易政策？
如果我们单纯谈说对华的贸易的政策上面来说，拜登政府其实主要的一个主轴的政策都还是在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政策。那当然这个总关税的这个法案还没有被通过，所以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19年年底美中之间签完 Phase One 的 Agreement 之后，其实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中方并没有真的去履行这个Agreement 里面所需要不管是购买美国的大豆、美国的农产品或者是开放投资的这些条件。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关税壁垒还是没有被解除的。现阶段来说25%的一个关税还是适用在于这些已经被放在过去就是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被课关税的这些货物上面。那至于未来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至少在贸易上面或者是在彼此之间的投资或者是合作上，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上面会采取一些松绑的，这样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的没有，因为毕竟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高层次的角度来看的话，拜登政府他的主轴的一个核心策略就是去复苏美国的经济。那以现阶段来说，与中国之间 在经济上面的合作，如果对美国经济有帮助的话，他可能会进行这样的考虑。可是我们又不能去否认的是，现阶段来讲，民主党跟共和党其实在于抗中的意识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这样的共识的前提之下，你说拜登政府能够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从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本身是觉得这有点存疑。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这个对华政策，尤其是在贸易上面的关税政策，并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改变。
叶教授，刚刚您也说了，现在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在沿用特朗普时期的一些对华的路线和政策哈。那么中国方面也没有想清楚究竟应该在跟中国的在跟美国的谈判当中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天津会谈，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是向美国拿出了一个还蛮具体的纠错清单。这个清单上面呢，中国就敦促美方要撤销近年来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行的这个一系列的限制哈，包括对中共党员还有家属的这种签证的限制啊，对中方领导人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制裁，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啊，对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外国使团的规定，而且中方还要求美国撤销对这个华为孟晚舟的这个引渡，这似乎是一些蛮具体的要求。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份这个纠错清单？中方为什么会提出这些关切？那这个清单上的这些内容有多大程度上是美国有可能会接受的或改变的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这份名单就是把过去大概这两年来，美方对中方所采取的比较限缩的政策，全部就列在上面而已。那这些政策里面，我们刚刚我们也细数了，不管是对于解开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其家属的签证限制，或者是对于一些政府部门以及个人或共产党的官员的一些制裁，那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看它为什么被制裁，为什么被限制的前提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要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它是因为中国对于人权的侵害，对于民主的一些限缩，所以去限制这些迫害人权的官员、迫害人权的中共党员的一个签证限制。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主要还是在于说，如果这个留学生本身他是跟中国的一个军方产业有一定程度的连结的话，他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学生会来美国，有可能会窃取美国的一些国家的机密，或者是学习一些高等的技术，然后应用在他们的军需产业的上面。这其实在每个国家里面都会有相类似的一个限制的条件，只是过去美国对中国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开放，所以并没有特定在这上面做一个限缩。但现在就看我们刚刚讲的，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变成一个强烈竞争的一个条件之下，那在像这种竞争的环节，你很难要求美国就完全去开放，完全不对这些东西进行限制。那更不要去提的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者是外国使团的这个规定，因为这一部分主要还是在于中国媒体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他的行为是什么。事实上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做一个大外宣的一个工具，甚至他是用所谓我们政治学里面谈的锐实力的方式，想办法试图去改变当地人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于民主、人权、自由这些基本价值的一个观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会认为其实中国就是透过这些媒体在国外进行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渗透，那这个规定也不大可能被撤除。那更不要提孟晚舟的引渡了。孟晚舟的引渡，讲白了，我们要先就中国跟美国之间又没有引渡条款，你要怎么把孟晚舟引渡过去？第二，孟晚舟的案子也还没有审查完，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判别。那要把孟晚舟放回去，是要直接说孟晚舟无罪，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去吗？这个其实在法理上面来说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这有点像是单纯认为，就好像把孟晚舟当作是中国在美国的人质，要把人质放回来，可是这并不是一个人质的条件嘛。所以我们刚刚稍微细部走了这些各个点，其实美方应该是一样都不会接受啊，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是对美国来说是合理的一个要求。
是，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正在亚洲访问，那么据称这个奥斯汀也是三次要求会见中方的这个军方的高层，但是也是被拒绝了。那么您认为在这个台海局势还有南中国海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现在对这个局势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中国的态度其实自古以来啊，从我们不要说自古以来，应该说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到现在，都没有的改变，都没有改变吧。南海主权就是他认为九段线就是他的，不管是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的一个决议是什么，那这大幅度的影响到南海的一个资源，以及跟邻近主权国家之间资源上或者是领海上面的一个纷争，甚至也会影响到美国，尤其是美国特别提倡的就是自由航行的一个权利。美国作为一个海权国家，他不希望在南海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海域有一个国家宣称任何的船只、任何的航空机械进入这样的海域都必须要跟中国申报，甚至需要得到中国的同意才能进入这样的海域。以这个前提去出发的话，你会发现这基本上是一个无解的答案。那再谈到两岸的议题，或者是谈到台海的议题，基本上中国的军机跨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情已经在过去两年变成一个常态。那这样的常态事实上也可以让美国觉得中方对于东方其实是一直在台海的冲突的一个程度上面进行升温的一个状态。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当然希望可以尽量去避免降低台海冲突的可能性。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7月28号走访宾州，强调美国制造的重要性。他谈及了美国电脑芯片的供应链，并提到要台湾与韩国的芯片厂在美国开设。他同时也强调美国的关键供应链不能被掌握在如中国等国家的手中，并强调民主与集权的较量必须是民主获胜。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白宫记者黄耀毅稍早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三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参观美国的汽车工厂，并且针对他的美国制造政策发表演说。他特别点出了芯片供应链对于美国汽车制造的重要性。
We're finding we don't have the computer chips that we need to go into the engine center. We basically don't make them anymore in America. So I got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20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We passed a new piece of legislation.Providing that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pen up plant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iring American employees to make those computer chips.
那拜登总统说呢，他的重建美好的政策将会创造稳定而且长期的工作。尤其呢，现在美国在世界上正在与集权国家较量，进行投资还有建设更是刻不容缓。
I spent an awful lot of time with Xi Jinping, and he's made it really clear. He doesn't think democracies can compete in the 21st century. Just come back from a conference with Putin. He thinks the same thing. Well, I got news for him. Autocracies will not succeed if we do what we can do as a democracy.
那拜登总统强调说呢，新冠疫情也暴露出来，提供医药还有这个医疗器材的供应链呢，不能够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中。而在他的重建美好政策当中，将会投资美国本土，建立美国的供应链，并且创造高薪、稳定又有工会保障的工作。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正在考虑引进中国复星医药代理由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作为国内加强针来使用。也就是说，外界俗称的辉瑞疫苗会以复必泰的名称在中国上市。今天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魏芝你好。
你好。
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这次引用这个复必泰加强针进入中国市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
是这样的，那中国一直是对外宣称就是自己的国产的疫苗的有效性非常高，那么现在如果引进了复必泰作为加强针的话，有些专家是认为这等于是直接的说明了就是中国自己国产的疫苗是这个有效性是让人担忧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的。
It is implicitly an admission that they are not doing well with their own vaccinesIt's going to put stress on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to navigate this situation. I do not believe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be in full embrace of the mRNA vaccine for those reasons. But it is going to move ahead, I believe, with the Fosun, and it will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program. The Pfizer vaccine will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Chinese vaccine program. 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abandon using Sinopharm and Sinovac vaccines, because they're already well down that road of producing those at very high scale.
对，那我们也是看到说一些专家是认为呢，中国这次是没有考虑自己去研发这个加强针，而是直接考虑要引进国外已经做好的做成功的疫苗，原因是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现在的技术呢只能就是研制比较传统的这种灭活疫苗，而没有更先进的技术能够研制 mRNA 疫苗。那么现在因为考虑到这个时间的紧迫性，还有就是研发的费用问题，那中国就只能考虑直接去引进国，就是外国已经研发成功的疫苗。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其实一直在向不管是从通过出售啊，还是从捐赠的方式，一直在向外国输出自己研制的疫苗。那么这次引进这个外国的疫苗，对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疫苗外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是一直是在宣传自己的疫苗的这个有效性非常高，然后也向一些希望得到疫苗的这个低收入国家或者中等收入国家是连捐带卖输出了很多的疫苗。那么这次呢，如果中国是真的考虑要引进复必泰的话，那可能对于中国外交的这个努力可能是会进行就是造成打击。但是呢，一些专家是认为这个不会对中不会完全抵消中国外交这个疫苗外交的这个成果。然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说法。
It certainly begins to erase the gains that were made diplomatically. I don't know that it erases the gains entirely because, you know, the Chinese have been very generous with these vaccines.
那其他也有那个专家说呢，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接受疫苗的国家还会继续的感谢中国对于他们的所谓的慷慨的捐赠和慷慨的出口。对，
好的，感谢为这个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被指控在今年三月份在亚特兰大地区三家按摩店枪杀八人的白人的男子罗伯特·亚伦朗，7月27号在佐治亚州对四项恶意谋杀指控认罪，但是检察官认为他的杀人动机与仇恨犯罪无关。
Sentence in this case will be as negotiated. That is, as to count one, malice murder, the court imposes a sentence with life without parole. As to count two, malice murder, life without parole consecutive to count one. As to count three, malice murder, life without parole consecutive to count two. As to count four, malice murder,life without parole and sentencing to count three.
I'm showing you what's been in by this motion to accept negotiated plea. Don't ever respect the law with your attorney.
Yes,
ma'am. Have you given truthful answers to each and every question that he asked on this?
Yes, ma'am.
The negotiation is o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negotiation that you
agreed to.
Yes, ma'am.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